对不对？我们只要 make it happen，只要让那谎言成真就好了，对不对？他就被套牢了嘛。那公告地价，你敢公偌济，我就让你实现就好了，对不对？没有人会说谎话，把它说得很烂的，很难的，非常难的，对不对？通常把它说得很好，他说得很好，你既然这么说的，我就让你实现，那你就被套牢，你就自然而然是那个样子了。所以其实呢，就看我们对人性是怎么看。所以有一次我跟有老师在聊天，聊到说啊，我就细论了一句，我就习惯就讲一句话，我就说哎呀，人性是这样子。他马上回过头来，很敏锐的问我一句话，那你说人性是什么？哦，跟这种高手讲话，哎呀，都在说你，伯罗克电回来就是这样啊。好，我们回头过来讲到这里呢，先完成了第一个功课喽。第一个功课呢，就是这六位无为跟四位有为是怎么样相配的，我们只是浅说。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到成为书论的这一篇，就是我写在白板这一篇。那我们用白板来跟各位分门解释。其实各位要习惯哦，我是逐文这样抄下来，只是用科解啊，只是用科解，所以各位还是要回去对照本文啊，各位还是要回去对照本文哈。那么，对，有人已经有我的习惯了，就是把本文干脆就 copy，随身带到，好好的去细细，然后回家就慢慢这样标豆，哎，看廖成林是怎么样把它标开来的？为什么这一段的回答是可以答前面的哪一段问题啊？自己可以自己去玩味，好吗？来看看这一段文，那如果有本文，你们自己看到本文来看哈，我就直接用白板来说。好，首先他先下总标，这一句就是总标，诸无为法。离色心等，那这个等是等哪些？色心心所，还有心不相应。所以这边呢，就有这个是读唯识的习惯。其实最好各位也把这个习惯用在读别宗别派的，凡是经论。李丽，你可以等一下用不着了，所以你可以把它归位，所以你坐回那边去，免得你头会扭到。回家你要贴沙龙帕斯就要怪我了。好，这各位要习惯哈，凡是看到等，你要把它还原，因为色心很可能只是色心二法，对不对？很可能是色心假力啊。那到底它是指什么？那既然这边要来讲无为法，那肯定是指谁？肯定是指四位有为。啊，所以是指色心，这个样。好像有个垫子在压在下面，不要，这边有个这个，所以你要避开它。OK，好，这样可以。好，这个是一个习惯哈。只要谈到这个等，所以呢，离这四位有为呢，你说决定实有无为法这件事情呢，道理是不可得的，没这个道理的，懂吗？啊，就是这句话的意思，这是总标，这句话就是这一段的总标，也就是通常啊，中英语啊，要去写英名啊，都会把结论写在前面。啊，把结论先写在前面。我的结论是要这样，先跟你讲我的结论要这样。底下就开始慢慢的推。他说，这边重点就在实有可不可得嘛？到底是不是真的有这件事情？是不是可以？是不是这个道理是不是成立呢？然后他就跟你讲，一般世俗来说，定有法就决定有这件事情呢，大概可以从三种来成立。啊，所以成立有三门，是这里所说的。成立有这件事情呢，啊，总共有三门。成立定有，成立定有这件事情呢，总共有三门。这样知道吗？所以这个是这个标的意思了。好，于是呢就开始标出这三门了。我们一般人讲有，怎么样认识有这件事情呢？第一个线索之法，像我现在拿支笔嘛，对不对？有啊，看到了。所以这个有是从所知。所知，我们有几种所知？眼、耳、鼻、舌、身、意，啊，这六根去取到六尘，色、声、香、味、触、法， 所以这就是你的所知。所以这边的色心等是指什么？啊？色心等是指什么？那这心是什么？心就是指八识心王，也就是六意识吗？对不对？顶多加上摩那跟阿赖耶嘛。八识所认识的一切色，是不是这样子？每一个都有他的所见，是指这个而说的。好，这是现所知法。好，这个很了解嘛，就大家都可以承认，我们都知道有啊，看到有，明明白白看到有，这就是有，这是最简单的一种说法。第二种呢，是现受用法，如平衣。瓶子跟衣服不是本来就有的，不是原生的，是人为人造的。那么透过比如说瓶盆，你说哪会有差异，都是一个圆圆的里面一个凹，那到底凹的比较大的叫做瓶还是叫盆，那是随我们人约定俗成这样说，我们这样受用这个人造的法，我们说它有，这个是约受用说的。这两者呢，在论上说，如是二法，是共之有，这是大家的共业，是大家一同可以证明这件事情的，不带因成，不需要有一个因来说的。那不带因成是指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缘起的意思。为什么？因为呢，这边的所知，九缘生法，这边的受用呢，四缘生色，对不对？四缘生色，然后呢，二缘生心，啊？啊？哦，对，四缘生心，二缘生色。各位知道四缘二缘是哪？四缘二缘吗？增上缘呐、所缘缘呐那些东西哈、那以后讲八识位语中就会讲到。九缘是啊，九缘又复杂了，反正就是作意缘啊、增上缘啊等等，有的没有的哈，光啊、明啊、聚这些东西都是属于九缘。也就是说，这些东西没有一个实体的主体在，都是因着缘而起。就像我眼镜也是一样，我眼镜就是我曾经也讲过，是因为我有近视嘛。如果这世界上没有人有近视，那有一天刚好去拿一个什么啤酒的罐子，然后一套，哎，奇怪，为什么好像感觉比较清楚？是不是透过一个能够折射的玻璃，它就可以把聚焦点改变，让我的近视得到改善？于是呢，他就借着这个圆的不断的调整来发明了这一样东西。所以它不是本来就有的，不是宇宙洪荒来就有的这个东西。所以这个是第二层演发出来的。所以这些都是不带因成，但是世所共知的缘起的现象。可是无为法是什么？无为法不是世所共知的，在佛没有说法之前，无为法这件事情并不是大家了解的，对不对？并不是大家了解的，大家都懵懵懂懂啊！就像《阿含经》里面讲到佛一个故事，佛有一次是当孔雀王，他知道养肥了就要被拿去宰了，他就跟同门的人讲说：“哎呀，不要吃啊，不要吃啊！”所以我跟有一位学长讲，你要持五，哎呀，持五。那佳佳说：“哎呀，我少吃一餐，所以我早餐多吃一点。哎呀，午餐也多吃一点，就会奇怪，吃午啊，反正没有瘦还胖了哈。有些人吃午胖了，不但胖了，到晚上好难过啊，就是因为你补偿了心理，就你没有吃午吃对心态是这样子。跟那个孔雀王讲的道理是一样，他讲你不要多吃，人家就觉得哎呦哦，我不吃，难道就被你吃掉了吗？就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就没有想到他们那几个人就一直瘦下来，瘦到那个缝啊，可以挤得过去了。所以那几只比较瘦的孔雀就用缝里面逃掉了。他吃得太胖了，哼，就只有一条路了，待宰了命。所以呢，讲实话，这个实话不是我天生就了解，因为违反人性，不是我本来就可以知道的事情。如果没有一个明眼人，他过来，他知道这个实相是什么，他告诉我们我们不知道的。所以这是佛说我们才知道的事情。所以无为法不合这两法，它不是我们现在可以受用的。我们受用无为吗？我们即便是佛说实相如实，我们也不知道，对不对？我们也没办法直接见到无为，这两门都不合，所以都不合我们的世所共知的这两法。好，第三种认识定有的是有作用， 就像眼耳鼻舌身等，他能够见到外面。所以你说好，这些法都不是实有的，那至少能见的根是实有的吧？它有作用力啊，啊，有作用力啊。好，由彼彼用正知是有，这是命题啊。因为我们看到它有这么多这么多，彼彼是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差别用途，所以我们可以证明知道它是有的。可是无为法，无为法并不像眼耳鼻舌身一样，它又没有作用，对不对？无为法它是一个没有作用的相啊，所以我们又不能从这个作用有没有相来证明它存不存在。我们也可以反显，假定无为法有作用的话，那有作用无为法就变成无常了，因为一有作用就是生住异灭嘛。啊，如果无为法落于有作用，那么它就变成无常。所以结论就是，怎么说正说反说都不可执无为定有。根据这前三个一般定有法讲三种，那我们这边就要开始思维一下，我们认为有这件事情，除了现所知、现受用跟有作用法之外，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所以不是从作者的角度、从受者的角度、从法的角度生出一法的角度，除了作者、受者跟有法之外，我们还可以去立一个有吗？没办法，一个人不做，我还没有做出什么动作之前，你们知道我要做什么吗？不知道。我做了什么动作，你们受到我的动作的影响，你们知道我在做一个动作，即便没有看到，对不对？好，你们即便没有接受到，我也不对你们做，我一个人无聊在自己家里躲起来做，我自己知道，对不对？所以除了这三种可能性之外，没有其他的可能性来证明有那件东西啊，没有了，我们理性上已经想不出来了。所以无为法既然都不是定有三法之一，那么他说实有无为这个道理怎么样？不可得。所以总标呢，先用定有三法来证明这件事情。好，所以这边得到一个结论是无为法不可得。好了，不可得了，但是呢又有种种在在出出都有在说无为法，包括外道，包括佛都自己说无为法。所以底下要去解决的是什么？既然在道理上无为法不可得，那为什么到处都有人在说无为法？好，这个道理要解决，所以他就开始解决了。然诸无为所知性故，哎，这个是需要好好解释的。所知性故，所知性跟这个所知法不一样，所知是一样的，所知是一样的，所知就是这个现象界，这个现象界，啊，这个现象界就像色心相对立一样，心王以及就是我所了，色心就是我所，由我来对我所，这一切的现象界呢，如果从法是就法相上说的，这个所知法是就法相上说的，这个呢是就法性上说的。如果就我们一切的所知法，它的法性上来看呢，所以底下就讲了，依法性安立，无为法是可以成立的，对不对？依事变的道理，无为法是可以成立，这以后我们再说，下礼拜我们再来讲正义解释的时候。然无为法就所知法的法性而言呢，或者呢从色心恶法假立所显的法性，这也是法性，由色心等所显的法性而言呢，如色心等，这个有个或字，有个如字，其实就是如常的意思，这就是真如，真，这个就是如啊，我们以后再慢慢讲，不应执为。所以呢它还是可以显明白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可以从有为的生灭当中，种种有为，色心就是有为法，从种种有为法的显示当中，显示当中可以显示出法性，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所知的一切法所具备的法性不应该是有的，这个是有的，不应该执为离色心等实无为性，这种法性不应该认为离色心等，因为它是依着色心显示无为，对不对？所以你就不能够说离色心实在有一个无为。 无为性是无为的性吗？不是，它不但不是无为的性，它还是有为的性才对。无为法是有为的性，懂意思吗？我刚才李丽举的那个例子，电影的那个画面，画面是没有差别的，画面那种没有差别是谁的性？是千差万别的电影的那个像的性，懂吗？如果那个像的性是有差别的，那有差别的像就显不出来了。任何有差别的像必须要依于一个没有差别的体才有办法显出来，这个各位都同意了吧？好，我从这个比喻上也可以知道，所以无为法你不能说是无为的性，不能说是无为法的性，是应该是有为法的性才对。无为自己无自性，无为自己无自性，无为不但自己无自性，它还作为有为法的自性，这样了解吗？所以你不能说它没有，可是说它有，你不能离于色心法，只为它离色心外有一个无为的自性在，要不然呢，用无为来破无有为，那破了以后无为又是一个老大不掉的东西，这个并不符合我们对一般在佛法观念里面的安立的一个目的啊。我们不是要立最后留下一个大的锤子斧头干什么？我们拿一个小榔头去打钉子，最后拿个大榔头来打这个小榔头，最后最大的榔头怎么办？就打不掉了，懂吗？所以啊，拉这个次要的敌人打主要的敌人，打完之后次要的敌人还是要干掉的。所以从此我根本没有跟他建立邦交的想法，因为他根本不是跟我一国的，只是现在大家利益相同啊。这当然从正反合的立场，不过辩证有一点像这个意思啊，有点像这个意思。好，底下就讲到比较麻烦了，底下的文他就说了，底下开始破虚空，我就没有照文来去解释，我先把这个分类哈，跟各位讲，底下就分六门破。第一门先破虚空，他就去问虚空是体是一呢，还是体是多呢？啊，各位，如果问你们，虚空的体是一还是多？多半人大概都讲前面一个，体是一嘛，啊，虚空体是一体的。好，一体会有什么问题？那如果是一体的话呢，它是片呢？啊，是骗虚空法界啊，不是吗？那既然骗的话呢，它能够合法嘛？就是合法的意思就是说，它可以跟佛像合在一起，它可以跟杯子合在一起，它可以跟麦克风合在一起，它可以跟我笔合在一起，对不对？可是设法是有差别的吧？你设法你不能说体是一，你不能说我这个笔的体跟佛像的体是一个嘛？所以如果空是一的，那空就可以跟笔合，可以跟佛像合，可以跟杯子合，可是杯子佛像笔的体又是差别的，所以由此呢体因成多。你前面说虚空的体是一，那如果虚空的体是一，它就可以合一切的设法，设法的体又是多，所以呢它从一下手答案却是多。哦，就跟斗笠吧，原告去告被告，最后说原告有罪。他还怪怪，结论顶多是被告无罪，当庭释放。阿那娘啊，怎么会是原告告无被告，最后原告有罪？这没这个法理的啊，没这个法理的。同样的道理，我们前面的前提是说虚空是一，那虚空是一，它就可以合一切的设法，那设法体是多，所以呢？虚空的一就随着设法的多就变成多了啊，这不是自说自话自打嘴巴吗？所以这个前提跟结论不合啊。就像以前我读化学，那老师就出个题目，你一个酸啊，一个酸，我一直加水一直加水一直加水，最后我们去算 pH 值等于多少，有人说 pH 值等于12啊，就等于变碱性的意思了。一个酸性经过水的点滴滴定哈，经过滴定会变得碱性吗？不会，它只是酸的浓度变低了，懂吗？连浓度变低了 ，pH 值怎么变得12呢？怎么会酸的本质最后因为水的滴定变得碱性？那除非那个水本身是碱性的，经过中和之后，再因为碱的浓度增加才有办法变碱性。啊，不过那种可能酸的变碱的。没这个可能性。同样的道理，原来是体是一，怎么可能变成多呢？所以这个道理不合。好，所以这个绝对不是变来的，是我们的观念有没有去检查。 我们通常就是说啊，骗虚空法界，黑的伪龙青菜公公哎，骗虚空法界，骗虚空法界啊，色是多，色是差别，那骗虚空法界的那个观念就应该随着色法有差别而有差别，是不是？所以你前面的那个假设是有问题的，你假设它是一，什么是一？怎么样依法？你不知道。一只是说说而已，所以我们回头过来，不是说一不可以成立，而是一应该是名言，只是一个概念而已。我意欲如此，我要显出它的没有执爱心，懂吗？我讲一只不过要显出它的没有执爱心，可是它并不障碍设法的多。从这个角度，这个话完全都没有矛盾。可是如果你执着它一定是一不是意，那它就生出矛盾，矛盾就在这里。所以他破的并不是这个法，并不是说一错了，是你执着一而绝对不是一，这个错了。所以答案总是一又是一，也不是一也不是一，总是四门也都对也都可能不对，就看我们执着这个名言的态度是什么。好，如果我们说虚空那是多咯，你不是不多不是多吗？因为它跟色法合。那如果虚空有很多的话，虚空有很多，那它就跟色法不相容受，它就跟色法一样是多嘛，色法也是有差别，虚空也有差别，那就是一块虚空一块色法，一块虚空一块色法，个别有个别不一样的东西啊。所以呢它不与法合，不与法合呢就不能容受。可是虚空的定义是什么？无执爱，无执爱就应该可以容受。你说虚空是无执爱的，可是虚空体是多的，它就跟色法一样共成差别，共成差别那就彼此不能容受，那这又跟虚空的本质定义又不相吻合。所以你说它是一不成立，说它是多也不成立，我们忘掉这些辩证的模式，答案只有一个，什么东西？讲一讲多，如果落于执着一边，都错，都错，那就是我们之间的坚持而已，这些都不是讲一讲多的目的。所以虚空是一是多，这个方法可以想吗？怎么想都错嘛，对不对？怎么想都错，那到底应该怎么去看虚空这件事情？那、哦、要看跟色的关系是什么，它跟色的关系是什么？答案就在心经里面嘛，空即是色，色即是空。还有两句，没有，还有两句，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异这个字在讲容不容受的意思，即那个字在讲合的意思，它可以合，但是它也不离，懂吗？它是一，也是异，是不相违背的，啊，不相违背的。所谓虚空无为，指的那个虚空就是当色的虚空，即色的虚空，是当体的虚空，不是离色的虚空啊，不是离色的虚空，它不是谈一的虚空，不是谈异的虚空，它根本就是色的性，根本就是色的性。色是有为，它的法性就是虚空无为，并不是离开这个法相之外还有一个无为自性的无为法，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无为是有为的自性，这样了解吗？所以呢它其实是一体的，那你说它一体的也不是，因为呢在设法的时候呢它是执爱，它是自性的时候呢它是没有执爱，依着没有执爱的自性成立了什么？有执爱的设法，因为只有这样是成立的。如果他的自信是有执爱的，就无法成立啊，一样有执爱的设法，这了解吗？我们用电影那个例子啊，就比较容易想象。这边是在谈这个。好，然后呢，继续再破则灭的体是一还是异？则灭的意思不是说则灭这件事情。如果我们要对治一个东西归于涅槃的话，归于极灭的话。那么请问则灭要去破的那个体是一还是多？先破体一这件事情。如果烦恼法就是则灭所破的，都是以正慧减则什么？减则烦恼嘛，对不对？ 把烦恼能够破了，那我如果选择善法去破斥烦恼法，假定要这样破，好，我这样破，如果它是一的话，如果所破的啊，所破的所对治的烦恼是一的话，那我只要灭一品，是不是其他几品就被一起折灭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可是不然呢、啊？我的贪心所治疗之后，我还会嗔呢、啊；嗔心所治疗之后，我还会贪呢、啊。所以我的烦恼心所是个别个别的形象，并不因为某一个心所被调伏了，其他的心所就就全部都了了。啊，这是对体一的说法啊。所以折灭的烦恼法会是不是很大的功能吗？如果会的功能是一个很 power 的，它要对治的东西体又是一的话，或者要破一小品，全品都破，可是事实上违反我们的经验，对不对？所以这个不成立。所以我这边写一个小小两个字，不成，不成，不成立。好，非折灭体是一，是不是说还贪心所？贪心所的缘缺了，它不生。我对这个食物不贪啊，比如说人家拿个月饼放在那里，月饼我你那样不喜欢吃，我喜欢吃枣泥的，还比较微甜的那种，不喜欢吃太甜的，对不对啊？我对这个月饼不贪，代表我对别的月饼就不贪吗？不一定啊。所以呢，缘缺而产生非折灭无为这件事情，并不是体，并不是一的。我在这个法上圆缺不生起贪法，并不代表我是圣人。哎呀，我的口腹之欲可以治得了，并不然，只是对这个法不生而已。啊，那我现在这个状态，如果这个所缘换一换的话，我的法还是生的，我缘没有增加一样哦，缘没有多增加哦，只把所缘境变了以后，我的心一样生起来。所以呢，折灭跟非折灭体一不成立。那么虚空的体多已经被破了，对不对？所以接着它就破啊。如果两个折灭跟非折灭体多的话，成不成立？如果呢三种无为啊，这三种无为啊体是多的话呢，都不是真正的无为。为什么？因为无为法不能分不二嘛，无为法本身是不二嘛，就圣义而言是不二，所以体多根本就不成立啊。因为体多就违反容受的意思啊，骗的意思，都不骗了，体多就不骗了。任何一法，如果说这一法是无为法，那它不骗嘛，因为它是很多嘛，它要集这么多法才构成一个总相的无为，所以任何一法都无法代表无为法。所以既然不骗不周骗，于是体多都不是真正的无为。好，任何一法不是无为，合起来总的个别的无为也不是无为，所以这都是都不成立。好，第五门破，破离心心所之外，实有一个无为，这是大众部的说法。这是大众部的说法。大众部的这个说法呢，跟我们这边破的是一样的。我们这边的无为法性是怎么显的？是有为法显的啊，依着有为法显的。同样的道理，我们是依着心心所显示有为无为的，所以呢，我们不能够离开心心所说无为。所以这跟前面的破法一样。那么再来最后一个总破，破那就那这样讲来讲去，那佛说无因果了。如果无因果，那处处都应该是无为，对不对？处处都应该无为，可是呢，不见有为法的地方，我显不出无为来，所以无为也不是无因生的。所以就中观来说，整个这一段中观就比较简单，归成四句：不自、不他、不和合，也不无因。四种可能性都不存在，也就是不自，不是他自己做的，也不是别人做的，也不是自他共做的，也不是无因生的，也不是无因生的。那么如果有一法升起的话，一定是这四种可能性。如果四种都不成立的话，那么没有一法成立，没有一法成立。所以底下这一段是破什么？破不决定。这边呢是破不可得，这边呢是破不决定。不决定就是我们经常辩证里面讲的不成立的意思，是种种说啊，包括大圣自己说。我们先讲前面的三种无为，大圣为是自己说三种无为，以及外道小圣说的种种无为，其实呢都是不成立的。前面是讲无为法不可得， 但是呢，自信是有的，自信是种有为法显的无为法的自信，对不对？但是呢，在这里呢，用种种门来辨明说无为法的这个不成立，在因明里面呢，讲成不决定，讲成不决定。不决定的意思就是说，不决定的意思就是说它是缘起的，所以答案还是这个，这样，在这里，缘起的，是看缘的条件状况是什么，这样了解吗？好，这里呢，我要谈一个根本因明学，一个要不要学因明学的一个关键了。其实我其实尽量避免谈到因明学的部分，因为因明学实在是很繁琐，但是它又太重要，太重要了。其实有机会，各位应该有时间学极量论，然后呢，极量论学完了之后呢，进一步再学因明、入证理论或顺证理论。因明其实是让我们脑袋瓜去思维事情，能够有条不紊啊，能够不要背离因果，也不要受因果的辩证呢绑住，帮我们的思维解套一个非常重要的训练啊，训练。可是呢，思维这个太逻辑啊、太因明的东西呢，又会很无趣。所以这个边在我们真正学极量论或者学因明之前，有几个问题是要被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么不那么仔细的、不那么理性的思维这个问题，难道会错吗？会出什么大乱子吗？各位觉得？但是至少有些事情是大家很容易感觉的，就是搞这个辩证，好像我执着也没有破嘛，对不对？各位从头读到尾，各位的我执法执破了没有？为什么没有破？因为连听清楚、想清楚都还很难呢，是不要破。不但没有破，还要去钻这个理是什么，就反而还生法执，对不对？还法执太深，还生我执，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所以有的时候我在这边拿捏，每次讲到成唯识论讲不下去的时候呢，不是讲不下去，就是说，因为要再真的讲深，就要回到因明很基本的论点上来看，就是我们心里面会有量的问题。为什么叫极量论？那个极是我们遭苦的因，我们讲苦集灭道不是极吗？就是讲极这件事情，极量论的是讲极地这件极这件事情呢，我们来去量度这件事情，来量极作论，是这个意思。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我们要看我们的心是怎么遭苦的。因为呢，头脑跟浆糊一样，来什么粘什么，说空粘空，说有粘有，就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的习惯上是这样子，这个习惯如果改不过来，我们不但不能够去学因明，那不学因明呢，我们对一切的法就会放纵自己的习气，这样执着。那执着不掉的话，我们怎么样去破我执法执，就是难在这里。所以我不晓得这个中间的因果是什么，但是至少有一个心态是要破的。如果我们不能够老老实实去面对自己思维上的盲点，开始就觉得学逻辑啊、学因明这件事情是很无聊的，辩证不需要那么理性啊，不需要那么理性。其实如果我们的性根都很强，照着老师所教的法好好修也没事，那问题是就不老实啊，叫你好好修法也不老实，那叫你去学教也不肯深入去思维，或者说不会思维，那教你思维这个方法你会觉得它太繁琐，好，就等于没有救。我搞不懂，我们在别安诺这样，阿内阿维塞，阿内阿维塞，阿维安诺，啊，所以我只是尽力而为了哈。从这个角度上来看，让各位知道说，我们可以用几种角度去看，要不然各位性根真上，当随性行的人，老师怎么说你就很勇猛的啊，非常悲戚的，因为你知道我只有这条路了，不这样好好修的话，我都没救了啊，你就好好老老实实的修，对不对？这样修法会增上。你要不然当成一个随法行者，随法行者只有两条路可以走。第一条路呢，就是呢找到头脑很清楚的人呢，随着他的思维不断的反复去想啊，等到你自己的智慧可以开了，你就学着老师那样去想，所以用这种想法来破我执法执。最根本的方法是把方法学会，把这种方法学会，不要急着在文义上钻得太深或者读得太广。所以经常师父才会说一门深入，你用你自己所受持的一部经 来好好把思维的方法搞清楚就可以了、哦、大概就这几门而已。那讲到刚才谈到这个东西，前面各位知道吗？前面是依着世俗谛先破，我们一般人怎么样认为有的，所以这点很重要，这点在人家没有归纳之前我们或许都知道，明白就有，可是说不出道理来，对不对？所以碰到这种东西，各位一定要记住，各位一定要记住，读到经论的时候呢，虽然底下这一段记不住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可是上面这一段是非常重要的。先从一切的想法，先从世俗理上来思维，也就是说从常识或从知识面上来了解，怎么在知识面上跟从常识面上来解释说得通。我们要去解剖自己，为什么我会认为那个是实在的，这个是有的，那个是不存在的，那个是不合理的。所有的存在跟不合理，应该要有一个说得出来、讲得明白的事情。那么定有三法就是这个东西，各位要把它学得记住，自己去思维。那这个事情我认为已有，是应该用什么样子的标准来认定？这是第一个。好，接着一步，得到的结论就是无为法不可得。一谈到不可得，千万不要生出一个空的观念。一讲不可得，啊，空了。啊，那个空就是 nothing。我们讲的空不是 nothing，空不但是不是 nothing，还是什么？还是 everything。他光他那种不了解的，为什么不可得？还是 everything？他就是 possibility，就是无可能嘛，就是有可能变成所有的样子。所以各位要从可能性上来认知不可得，不可得就是我原来坚持那个样子，并不一定的，并不一定的。它可能因为缘起的条件种种的变化，就升起种种的法，这是不决定的。所以不可得，并不是说完全就没有了。各位要在这个里先建立一个对空的正确的观念。好，有了这个观念之后呢，就要开始去面对自己思考的八不，就是不依、不异、不生、不灭、不增、不减。如果就心理来讲，不垢不净，就八不中道来讲是不来不出，不来不出，简而言之就是物不迁，就是法不是从假地到乙地，没有这种事情，刹那不住的法是刹那生刹那灭，刹那不住的。既然是刹那无住，怎么可能我现在这个人是从小时候那个娃娃蹦蹦蹦蹦蹦一直到这里来呢？是以前过去的种种娃娃相、小孩相、青少年相都已经灭去了。他没有从彼时到此时来，所以八不中道在变我们心执着的八种相。这八种相，各位都要在每一法上思维明白。这里的辩证，其实总而言之，就般若、就中观来讲，就是辨明八不中道。所以每次你只要看到法的开立，就要自己去问：生灭、依义吗？增减吗？来出吗？啊，就善恶来讲，还要去多问一个染净吗？从这十门上来观，从十门上来观，那么最后才能可以进到经过这八部中道或十门的观，最后才能够进到如来藏佛性具足一切万法的思维。不要太快去具足万法，一具足万法，我们就混沌，不去分别了。要去细细去讲究八部中道的思维，每一个道理是怎么成立的。在世俗的道理上怎么说得过去？就是一个一个就分明，所以这边的辨明呢，各位要慢慢的学会熟悉。尤其在这么多八不中道里面，一义门是最常被提到的。啊，我常常提的四门：一义跟增减。一义是在相上变，增减是在心地上变。在相上去变，我看到的相是一还是义？然后呢，在辨明一义的过程当中，在心地上自己问：我会不会因为他一门呢，心就增了几门呢？会不会因为被我讲成是一不二了，就心中就减了好几法？你心的增减会不会随着一义而相对应，产生这种无明的改变？让自己的心不要随着法生而生，法灭而灭，让它不动。作为一个观察者，不要作为一个参与者。法的观察一旦参与了，心就乱了。 佛法要我们练的这个心，就要练一个能够观察而不随缘去的一种心，能够做一个冷静的观察者。当你去观察万法的时候，你可以知道法不生，慢慢能够忍得住这个位置，就是无生法忍。认明这个实相，心不为所动，就是无生法忍。好，所以目标我们先把它搞清楚，那回头过来就开始可以习惯。那习惯了以后呢，就会觉得这里面有趣味。真的耶，我们过去就没有想清楚虚空是一还是一，从来没想过。可是我们基本上都很容易把虚空认为是一嘛，如果是一就成了多了。诶，那太好了，事实上就是这样子啊，就理性告诉我就是这样子啊。如果我不分青红皂白就认为虚空法界，这个我们经常讲骗虚空，对不对？骗法界，这话常常讲啊。他量周骗虚空，还是话变得口头禅了，可是不明其意，怎么骗法？怎么骗法？你怎么样普遍法？除了名言两个字之外，你能够看得见什么叫普遍吗？看不见，可是我们随便乱说，不就胡说八道吗？所以我们经常活在这种胡说八道的言语里面呢，被他转而不晓得自己是怎么回事。所以纵使理不是搞得很明白，可是在这里就可以知道我们见到了什么执着了。我们太习惯执着，不分明，心里面不分明，这就是我经常跟各位讲的，学唯识这一点至少要老实。学唯识的理可以不深入，慢慢来没有关系，可是要很老实的，很甘愿的承认，处处在一切法中见到我自己的片计所知，而且要承认，在一切的法的面前承认片计法知生了。于是因为你的执着生了，你能不能认识这个实相就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唯一的态度就是恭敬，对他的不可思议存了一个绝对的恭敬。有这个恭敬的态度，学法就大致不会差到哪里去。这是从这里面学到态度的问题。理观虽然不成，可是呢行门的这出门呢恭敬，这绝对不能错的。那从这里就可以进到印光大师经常开示的东西，要看自心的过迁，不要看他人的是非。你不要学到一个法就来套量别人讲的话是对还是错，要在套量自己的心念生出的对错，不要去套量别人言论的对跟错。这是在自己在学法的态度上，在这个地方要讲究。所以包括六祖坛经也讲啊，神会就跟他对答啊，他说哎啊，你是见与不见，然后他就捶他三棒，你是痛还是不痛？然后呢神会就说我痛也不痛。那个慧能就跟他讲，我见也不见，可是人家见与不见就是这样，我见自己的过谦，不见别人的是非啊，痛与不痛讲的就有点口头禅，在那边打转，然后就被慧能骂，对不对？他就乖乖的在慧能旁边当侍者，对不对？学法，可是最后把慧能的法传得最好的也还是神会啊。所以学得久还是有用的。所以啊，这个啊，一切的法要哪里学？要在恭敬当中学。所以你看啊，一切的法都归到这里，不管是哪一宗哪一派的大师，你讲理门很深入的，得到结论也是这个啊。你从性根去入的，讲的也还是这个。所以这个才是根本啊，这个才是根本啊。所以我们不敢从理观或从行门从性去下手，都应该知道这样思维。那慢慢这样思维，回过头来随法行，这样思维也可以得到它的乐趣。慢慢这种乐趣增长了以后，各位就开始有资粮可以去学极量论，可以学阴明了。所以不要因为听着我讲说啊极量论很重要，就急着捧一本极量论去来读。跟你讲，这个会增加退转的机会。你还没有准备到那个火候去忙着读这个东西，会觉得啊，原来这本书是这么无聊啊，那些人说得这么精彩，就开始觉得无聊，就开始觉得我骗你们了啊。那不对，等你们真的准备好了，乐趣有了，看这些简单的论也可以看出那个味道了，你们再去好好读，那个机缘才成熟啊！不要机缘不成熟就勉为其难，这不好。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文哈，我们稍微读一下，那各位就可以顺着这个科表来看啊，没有的话去看别门哈。 诸违法，大体都在这边的哈。诸违法离色心等决定实有理不可得啊，这个标注各位要清楚啊。且定有法略有三种，这边讲了三种：一、现所知法如色心等；二、现受用法如平一等。然后于是给这两门做个总结：如是二法，是共之有，不带因成。旁边就要注明一个缘起两个字。不带因是说那个因是指什么？是指自信。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要用比量去推论有个自信的法存在，一推就错了。这边一推论有那个因就出错出在这里。我们经常就是因为哎呀有作者有受者，就马上推论有一个我有个法，一推论就出现错了，在这里就出现错，所以它旁边就写个比量。第三门定有呢，是从有作用法，就是一旦前面是有作者有受者，对不对？一个有作一个有受，就生出一个作用法出来了。那作用法是有没有呢？如言而等，由彼彼用，正知是有无为，是这样证明。那这个无为呢，非是共知定有，所以呢又无作用。如言而等，假设有用，那因是无常，故不可知无为定有，这跟前面的结论是一样的。讲各位到这边知道了吗？好，然诸无为所知性故，所知性中间呢加个法，各位就知道了啊，不然就搞不清楚。所以呢，无为是一切所知法的性啊，白话解释就是这个意思。无为呢是一切所知法的性，所以无为并不是有个无为法，然后它的性是无为，没有这种东西的。是有为法的性，它的法性，它的自性，其实就是无为，是所知性的因故。那它从什么来显？是由色心这些有为法所显的自性啊，就是或色心等所显性故，是由色心等的有为法啊所显的自性。所以呢，无为法其实是有为法的自性。总而言之是这句话。好，如色心等。所以呢，不应执为离色心等实无为性，实在有个无为性这件事情。你离了无为法，法无了，性怎么会独存呢？性独存，除非有一个无为法存在，无为法又不存在。无为是一个性体，一个理性的存在，是依着有为法所显示的无为性而存在的，它并不有一个无为法的存在。那既然没有无为法，那无为法不可得，所以这边得出来的结论就是无为法不可得。所以底下就是长行了，解释这六门。所以各位开始画哈，第一门破虚空，对吧？别破空有没有？下波别破空，又虚空等为一还是为多？分两门讲。底下先回答第一门，如果体是一，那它就骗一切，骗一切处，对不对？如果骗一切处的话呢，那么虚空容受色等法故。那就应该跟色法容受嘛。那既然容受色等法，那色中间有个没有说出来的东西，那色法是别别差别的，个别有差别的。你看我们每个相都有千差万别嘛。所以如果是虚空容受色法，色法又有种种差别，那么随着能合的色法，虚空的体我都有加字哈。各位自己去加，那么虚空的体就应该成多了，应该成多了。那这个多呢，就跟前面的若体是一，这不是前提吗？若体是一是前提，得出来的结论却是体因成多，不就是自体矛盾吗？所以这边就得出来一个不成立。什么不成立？虚空的体是一这件事情是不成立的。所以你说虚空是骗法界是不成立的，没有一个骗法界的虚空，因为你用一个造作的心底量思维一个虚空的相，如好像好大好大那个样子，你心中就有一个大大小小的样子，那个就是见虚空相，见虚空相说虚空，这个法不可得，这个法不可得，就跟见佛一样，你以三十二相见佛，这个是妄语，这是妄语，这是不可得的。好，一不可得，那多应该可以得了啊。那么一所合处与不合故，如果这个合，那就其他的不合了吧啊，就这样子。不尔， 诸法应互相骗，若为虚空不与法合，应非容受，就是破多的啊，破多的。如果体是多的话呢，那么它就跟虚空跟色法就不合，不合的话呢，这个虚空就没有容受性，没有容受性就跟虚空本身的定义界说就违背，就违背啊。如于无为又色等中有虚空啊，不应该说啊。有因无有因相杂，无因不骗，所以这边做个总的结论啊。所以有虚空的话呢，它应该跟色法相杂；没有这个虚空的话呢，那么这虚空就不能骗一切法界啊。所以说它有，说它无，都不相，都不成立啊。这边总结不成立。好，接着呢，他说破则灭体一啊，破则灭体一，有没有？破则灭体一，如果则灭。则灭的所对治的体是一的话呢，那么一步一品就是所则灭的那个烦恼法呢，你破它一步，破它一品的话，就是一品的解法，这个解法，这解法，这个解就是烦恼解。如果烦恼法被破了一品以后呢，那因得余品没有完了，因得余品则灭，那余品就应该被则灭了，因为体是一嘛，你破一部分，那全体就一次被折灭掉了，应该是这个意思了。可是不然，中间有个不然两个字被省略掉了，余品就折灭了。那么底下就破非折灭体是一的，一法圆缺得不生时，因于一切得非折灭，对不对？就是不生的意思啊，得非折灭就是得不生的意思。那么如果我的圆这一法来讲圆缺而不生的话，那对一切的法也一样圆缺而不生咯啊，其实也不然啊。所以呢，总结执彼体义理因而故，所以理应该照前面破的这个样子，不成立了啊，不成立。所以底下呢就破三无为体多也不成立。如果体是多，如果无为的体是多的呢，那并有很多品类咯啊，并有很多品类了，无为就很多的品类了。那么因如色等非实无为啊，虚空又因非片容受，这些都不成立。余部所执啊，这个是破大众部的，所以到前面非片容受这边为止呢，就是虚空则灭跟非则灭体如果是多的话呢，它就不是真正的无为啊，就不是真正的无为。那么虚空的体如果是多的话呢，就不能容受一切法，违反了虚空是无执爱性这个本身的戒说啊。所以这边呢最后一句是破虚空体多，虚空体多已经前面已经破了，所以这边只是重复在说而已哈。所以重点就在体多就不是真正的无为。好，这边就在这边。那最接下来呢破大众部的四部九无为，这个呢被整理在俱舍论里面，俱舍论有九种无为啊。那九种无为是六种无为加上什么？加上善性无为、恶性无为跟无记性无为哈，这些东西我们看俱舍论就知道了，我们不必细致去看那些九个无为。余部所执就是其他部所说的，其他小乘部所说的，离心心所实有无为，准前一破。准哪里破？准色心法这边破。嗯，那边，这里破。对不对？准前面这段的时候破。好，最后总结，又诸无为许无因果，故应如兔角。这句话就是以这个譬喻来解说，没这个可能性。你怎么可以讲说无为是无因果说？无因果说应该处处就生，你这样就生出一个无为法。可是明明不生嘛，无为法又不是世所共见，它怎么可以无因果而生呢？啊，这个法也像兔龟毛兔角一样，没有办法离于心等说有的，也不成立。所以这边得了一个结论，各位理个别去说不搞明白也就算了，记住结论，前面的结论是法无为法不可得，后面的结论是讲无为法不决定。不决定是指什么？不决定是一，也不决定是多，不决定是一，也不决定是义。虽然这边开作六种无为，但是要知道它的目的是为了要显四位有为法的法性，不是 无为有六，我这样讲明白吗？我再讲一次哈。既然后面这一段是在总结一个结论，就是无为法非一非义，是不决定的。它不决定是一，也不决定是义。那他在讲什么呢？其实讲白了话就是讲这个意思。讲什么意思？讲无为法，其实讲六也不对了，讲它是一也不对了。那它是什么？他为什么又讲六门呢？这六门是依着四位有为显出他的自信，说有六种的，不是我自己无端端的无因无果的自己说了一个六种无为，不是无为法有六种，这六种无为法是四种有为所显示出来的六种法性，不是无为法有六种法性，这样了解吗？啊，不是有六种无为，这六种无为是四类无为的法性。那你说无为法有还是无？不能说。你说它是一还是多？也不能说。因为它为什么？它不决定。它是随着有为有四类而说的。懂吗？它是有为的四类的法相的法性，并不是无为法自己有六个法性，了解吗？好，就是这个意思，讲明白吗？好，不是很容易脑筋就通了啊。其实讲白了，我们的个性是不是有很多种，很多种层面？那这么多的层面，你要说我的个性很多吗？那每一种个性如果都是一个我的话，那我不就应该很多面吗？啊，不是，只是说我在很多的有为情境当中会出现很多有为的形象，这些形象背后呢都各自有它的性，所以性在这里讲说有很多门，很多门并不显出它的体有一或有多，这些都不成立的。发假案例是借着什么？借着这个体案例的，借着这个体跟它的情境的互动的种种差别，说有种种差别的，不是他自己本身有这种差别的，了解吗？好，就跟水一样，水没有自信，我们都知道水入什么形状就是什么形状，你不能说水有这么多形状，水是这么多形状的共性。那么如果有违法可以归纳的话，那么水的性就可以归纳成几种相，了解吗？它不是自己有，它不是自己有相，它的相是随着有为法的差别而有差别，它自己本身自性无差别，因为它自性无差别，所以它是无为。水性是无为，杯子这种有为，相是有为，这样又多了一个比方，各位知道了吗？好，那这一切的道理呢，各位去可以去看我们的小孩，我们身边的所有人，其实都有一切的可能性，只要缘成就的话。它虽然是坏，可是缘不成就的话它也不坏，懂吗？所以我们的态度就会很宽很宽很宽很宽，用非常宽容的态度去对待一切的法，所以我们是平等的，是清醒的，是有觉性的，是慈悲的啊，是能够容受万法的，因为容受万法的缘故，所以可以具足万法，能生万法，可是却不染着于一法，我心不会被绑住。那不被绑住，我们就可以借着这个力量，这个三个力量了脱三界的生死流啊，不去因着这样的颠倒无明在那边造业，那心就是纯粹的清净，只有以慈悲为愿，以愿导行啊，这样不落生死啊，不落生死，不昧因果，这样了解吗？好，所以一切的佛法呢，就借由这个深，这么深的道理，这么深的道理，用门门这样破，是要破斥我们的糊里糊涂，把我们的思维搞清楚了，就是告诉我们不要随便说，说了要当真，你要去思考，真的有那么回事吗？如果没那么回事的话呢，把它当真了之后的造作就是妄作，虚妄造作。好，所以这些呢是当要这样思维。所以了解了这个东西之后呢，各位可以去进一步看卷二哦。如果各位有照我的讲那样子，卷二 讲到第八页的部分呢，就会看到有一个法执。其实在这里呢，五十七页这边有没有看到索取能取一小段而已，从这里就要看。看完索取能取之后，翻过来五十八页是不是有，我是不是有法执？法执是不是又讲到俱生法执跟分别法执？也不多，只有两面而已啊。所以这一段呢，各位顺便读一下，然后呢再回去翻卷一。卷一有一段是破我的，这是在第几页？我跟各位讲哈，是第卷一的第四页。卷一的第四页有一个破我，那总共两页过来以后呢，有一个俱生分别在第十七页这里啊，把破我跟俱生分别读过啊，这边比较稍微长一点啊，这边比较长一点，各位读一下。啊，读一下，以后我们会有机会整理到他的表了啊。但是各位可以先读啊，放长一点时间。我们大概把六门无为讲完以后，最后会结论，结论就是要结论两种无我，人无我跟法无我。然后回头看前面我们有讲的第六课，啊，那个时候就会做结论，就会知道说用无为法来观照94个有为法，就是要得到人无我跟法无我。那要得到这两个结果之前，先要搞清楚六门无为是94个有为法的性，它是用这四位有为法所显的六门无为。那用六门无为返回去观照，就可以得到人无我跟法无我的结果。所以对无为法的介说要先搞清楚，它是怎么用有为法来显明。刚才我们这节课就在讲这件事情，好，了解吗？好，我们今天呢，哎，我们在那边讲，他就是把大家的脑袋瓜搞得这样子，运动了半天很累哈。好，我们休息一下，今天到这边圆满。那么下个礼拜呢，我们这边没有谈到，没有关系，各位可以去试问一下。我这边已经得到一个答案了哈，舍尽中心就是破内是非有。好，我公布一个答案。那么设假随时是破哪一个？哎，用别体通啊？为什么啊？各位去想一想。好，我们每一个礼拜呢，都给自己一点小小的功课，一点点思维，去借着我们已经知道了一点小小的道理，去看看这些文字当中呢是怎么成立这些东西的。好，我们今天到这边圆满，阿弥陀佛。